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恩典。这两天我们有一些人在小娟的家里见过面，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自我介绍一下，我从台湾来，星期五的下午到，那么然后我还要到 Dresden 还有其他几个地方。德国不是我第一次来，谢谢。从1989年我就来德国，大概这些年大概陆陆续续来差不多有20次，所以我跟德国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大家都是老朋友。但是今天我在这儿也看到很多新朋友，心里头非常高兴。那我从台湾来，我也是从大陆来，因为我在75年前生在北京，今年75岁。但是我在过去的48年都是跟青年的朋友在一起分享生命的经验，所以虽然我的年龄很老，我的心却不老，跟大家一样。那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所以我要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假如你能够有圣经，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20节。那么没有圣经的话，在PowerPoint 上已经打出来了。我先念一遍，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儿。那么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其实他原来不是写给以弗所教会，是写给亚细亚的众教会，那么到第二世纪的时候才在上面标出以弗所。那么原因是这样的，保罗跟很多的教会关系很好，当初期第一世纪的时候，许多的教会都是保罗所设立的。那么保罗写了圣经里头最多篇幅的书信，新约一共有27卷，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27卷，那么其中有13卷是保罗所写的。那么保罗写信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模式，就是他到了信的最后都会提出很多的人名来问安。那么以弗所的教会是保罗所设立的，而且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假如你看《使徒行传》20章，保罗在米利都这个地方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分别道别的时候，他讲了一篇很长的话，他里头说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为你们祷告，跟你们交谈。所以保罗不但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也跟他们在一起相聚了三年，就是其他的众教会保罗都没花那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保罗跟以弗所教会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关系非常的密切。可是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居然后头都没有问安，这个是很奇怪的事。 后来根据很多圣经学者的考察，就知道以弗所书不是只写给以弗所的教会，是写给当时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亚细亚的众教会。那么不过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首府，所以后来就以以弗所作为整个这封信的一个代表给亚细亚的众教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以弗所书它的范围是很广，写给当时的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那个地方的众教会。那么这些教会的情况是相当不错的。假如你看15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是对耶稣有信心而且顺服，彼此呢又相爱，我们可以说是模范教会，好得不得了。那么这么好的教会，保罗为他们感谢就可以了。可是他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不但为他们感谢，保罗还为他们祷告。这么好的教会还需要什么祷告呢？需要的，你看他后面就知道了。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他为他们求什么呢？求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的灵我们都能够了解，智慧啊，就是说希望亚细亚的众教会有智慧。为什么他们需要智慧的灵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保罗自己就是，因为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已经被关在罗马的监狱，过不久他后来就为主寻道，为主而死。那他知道罗马帝国的逼迫很厉害，很多的基督徒受不了这种的压力，所以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来面对。那么智慧的灵我们能够了解，启示的灵呢，我想我们就要稍微讲究一下。启示这个词是什么含义呢？是节目那个幕打开来，你去看一出戏，那个幕是遮住的，开演的时候那个幕就打开了。有一次有人送给我跟师母两张票，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有3000人的一个大的礼堂，在那儿演一出戏。那个戏叫什么呢？游园惊梦，是说30年代上海大户人家的故事。那我们就坐那儿等开幕了。那么一开演，那个幕一打开，全场就哇的一声。为什么？因为里头的布景太漂亮了，里头的人物穿着的太漂亮了，哇，那种的情景让人可以说眼界大开，眼睛为之一亮。所以那个幕一打开就看见了，那个幕没有打开的时候什么都没看见。启示这个字就是把幕打开的意思。得着启示就是你得着了上帝隐藏在万古之先的奥秘，过去历史中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了。哇，那可不得了哎！保罗得着启示，彼得得着启示，大卫得着启示，摩西得着启示，他们写下来的就是圣经。假如今天我也可以得着启示，那我写下来的也是圣经。那我得着启示，我写的就变成第67卷圣经，因为现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共66卷。那我也得着启示，那就表示过去摩西、大卫、以赛亚所有的先知、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伟大的圣经作者他们都没看见，我看见了，那我写的就是圣经，那还得了吗？哎，可是在这儿说把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呢，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启示。其实 这个启示的中文翻译，可以说没有翻错，因为原文希腊文就是启示这个字，可是它的含义不是启示，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光照。那我凭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希腊文是一个非常讲究的文字，我们的中文不太讲究。请问各位，你有没有学过中文文法？有没有？在大陆有教文法吗？中文文法，除非你是中文系，可能会教中文文。我们从来没学过中文文法。中文文法，我只有一句话来描述，大概或者也许是，我想恐怕差不多。我们的中文是不讲究的文字，是非常笼统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宽宏大量，所以呢可以宰相肚里好撑船。那英文就有 tense 了，对不对？有时态 go went gone， 现在是过去式，还有分词。中文没有的，来就是来，管他什么时候来，反正你来就是，没有什么现在是过去式，这在英文就有了啊。那希腊文就更讲究了，希腊文一个字它的字根变化可以有30种以上的不同含义，所以圣经要用希腊文写，就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不像中文那么含混的。那中文实在不好读，我刚刚那位姐妹哦，中文讲得那么好，我真的很佩服。我们在台湾有好多的西方宣教士去了学中文，学得好辛苦哦。我问他中文好不好念，他说太难念了。那我说念中文怎么样？他说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条件。我说哪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摩西一般的坚强意志；第二呢，要有所罗门一样无比的智慧；第三呢，要有马土撒拉一样的长寿，因为创世纪马土撒拉969岁，他说我们的年岁都不够，活学中文太辛苦了，太不容易了。他说只有一个，他说我们在英文就是一个冠词 a chair, a desk, a book, a boy, a girl, 就是 a dog,就是一个冠词。可是在中文，一条狗，一匹马，一朵花，一片树叶，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哦，那个一的后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副词来描述，哇，他说我们弄得头昏眼花。那希腊文呢？希腊文是非常讲究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启示这个字的希腊文，它是代受词所有格。啊，你说这有什么关系？代受词所有格，字是启示，它的后面的格不一样，所以它的含义是光照。假如你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头就是保罗说他得着了启示，那个是带启示者所有格。当带启示者所有格的时候就是启示，带受者所有格的时候就是光照。启示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名词出现只有18次，出现的并不多，但是这个字非常重要。那么带启示者所有格一共有15次，带受者所有格只有3次，而这3次都不能翻成启示，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这里有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妥当，但是没有错，因为字就是启示。有一次在另外一次在罗马书16章，还有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共只有3次是带受者所有格，所以我们应该就把它翻成光照。在路加福音翻成光照，在罗马书翻成显明，在这个地方应该翻成光照。所以我们要求主要赐给 当时的亚细亚教会有智慧的灵和光照的灵，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启示是完成的，已经完全了，不能再增加也不可以减少。那我们不需要再有启示，因为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可是我们需要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光照，使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启示的原意，那就是来了解神的道。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说，保罗为亚细亚的教会祷告，求主赐给他智慧和光照的灵，要做什么呢？使你们真知道他。哎，我请问，当说真知道的话，相对就是假知道。难道以弗所的教会和亚细亚的众教会以前对上帝的认识都是假的吗？不是，这个真知道其实是我们中文的一种表达方式，不是真假的意思，是更深的、彻底的、完全的。英文的圣经，我读圣经的时候喜欢参考很多不同的翻译版本。英文目前我们认为最合适的一本叫做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新国际版本 NIV， 这个版本里头就说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所以你们才可以得以更多认识神。这个地方真知道他就是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啊，我现在真的认得你了，不是说以前都是假的，以前认得不够深，以前认得不够准确，以前认得不够彻底，我现在可真认识你了啊！你是多好多好，或者你是多坏多坏。那么真知道他，后面就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并且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也就是开这个字可以翻成并且，也可以翻成也就是。这个地方就说，什么叫做真知道他呢？什么叫做更深的认识神呢？也就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心就是心，哪里有什么心中的眼睛啊？其实就是你里头的那个 insight， 那个透视力，那个内心对上帝的感知、认识和体会，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心中好像一个眼睛一样，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保罗好几次这样的说法，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还不认识上帝的人，他说撒旦魔鬼弄瞎了这些人的心眼，心中的眼睛好像瞎了，看不见上帝，也看不见上帝的作为。那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从保罗的这个说法，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亮了。我们原来是瞎的，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作为。可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跟上帝关系恢复了，就好像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了，我们就把很多的事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我也深深的感觉，这么多年我遇到那么多的基督徒，我发现基督徒的确心灵的眼睛打开了，不过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眼睛虽然打开，但是有一点近视，心灵的眼睛有一点近视，有的人还深度近视。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心中的眼睛不但打开，而且没有近视，得到医治，可以看属灵的事，看上帝的事，看得非常透彻。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眼模糊的一代。我在中学的时候还没信主，我到大学一年级才信主。那中学的时候，我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 那我们的国文老师，我最不喜欢上他的课，不但我不喜欢，大家都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深度近视眼，多深呢？3000度。你有没有看过3000度的？他的镜片半寸厚，哇，好厚！你戴着眼镜，你看不到他的眼睛，看到的是圈，哇，就是圈。那他上课的时候怎么上呢？这样上。他戴着眼镜还要这样才看得见，很可怜呢、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哇，他就念那个书，我们就看着一本书，看不到他的脸。我们最怕上他的课了，一天到晚就看着一本书。那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考试的时候他监考，因为他抓不到我们作弊。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虽然在一个好学校读书，男孩都调皮捣蛋的。你别笑，你在中学有没有做过弊啊？我现在不要你举手，我做过弊，我们那些同学都是，这个老师监考，大家说安了安了，他监考一个都抓不着，那边就咚咚咚咚咚，哇，他就跑过去，这边就翻书，翻好的都抄好了，这边就咚咚咚，他就跑这边，那就这边翻书，反正他轮流敲，他轮流跑，不可作弊，不可作弊，他一个也抓不着。我大学信主之后，为这个认罪悔改了很多次，我求主赦免啊！我这个偷看，我作弊啊！我认罪悔改，然后圣灵还感动我说：“你不但要认罪悔改，你要去向你的老师认错。”啊！我说主啊，我要去找老师。对对对，有，所以我就去学校。可惜这个老师已经退休了，不晓搬到哪儿去，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只好说主啊，你赦免我，那我没办法向他认罪认错了，求主怜悯。一个人眼睛若是出了毛病是很可怜的，而且你对你的眼睛是多么多么的照顾啊，关怀啊。假如你的眼睛出了毛病，那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不得了，眼睛出毛病一定要开刀，要不然呢会瞎。你会不会说会瞎？没关系，让他瞎算了，管他的，会吗？手会断就让他断还可以，你眼睛瞎了还得了？哎，眼睛是灵魂之什么？之窗哎，你眼睛瞎了，活在黑暗中啊，那多么多么的可怕！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出了毛病，忽然之间那个眼睛里头好像有墨一样，哇，跑来跑去，我很紧张，我出了什么事，赶快洗了半天还是一样，我就赶快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给我做了各样的检查，最后他说你的眼睛视网膜老化。哎，我说我才不到50岁啊，我爸爸都70岁了，他视网膜都没老化，我为什么会老化？他说不知道。我说那怎么会好呢？他说不会好了，只要不恶化就好了。以后那个黑的东西，他说都跑到一个地方，在左边的这个10点钟的方向，我的眼睛动它就动，我的眼睛停它就停，现在还在这儿。后来他们说这叫做飞蚊症。所以一天到晚我都觉得有蚊子，所以我一天到晚打蚊子，那都不是蚊子，就是这个飞蚊症弄得我非常非常难受。后来真的蚊子来了，我以为是飞蚊症，我就被咬得很厉害。现在我已经懂得什么是飞蚊，什么是真蚊子。你的眼睛出了毛病，你很着急的，你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护着你的眼睛。主耶稣也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接着耶稣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肉眼黑暗只不过几十年，心眼黑暗是永恒的可怕，永恒的黑暗。所以耶稣说，眼睛虽然重要，只不过是肉身，但是心灵的眼睛里头的光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可怕呢？所以保罗才要为亚细亚的众教会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和光照的灵，让他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而不是活在心灵的黑暗中。 我们只活在肉身的光明中，却让我们心灵在黑暗中，那是多么多么的可怕。求主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知道那个内心的眼睛的光明比肉眼的光明还重要还宝贵。接下来他就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照明之后，就有三个后果，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一，使你们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让你们知道他的能力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何等浩大。因为我们心灵的眼睛黑暗了，模糊了，看不清楚，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对于这三件事就没有放在心中，这是我们非常大非常大的损失。心中眼睛若被照明，第一个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深深的感觉，这个时代是一个失去永恒盼望的一代。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有70亿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是有永恒的盼望。绝大部分的人只有今生的盼望。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耶，我们虽然所占的空间很小，四分之一立方米都不到，我们所占有的时间很短，了不起长命百岁，可是我们的思想中有永恒的概念，我们的思想中有无限大的空间概念。现在我们科学界能够观察的宇宙，美国最精密的哈珀望远镜，它能够观察的距离是200亿光年，光走一年的距离叫做一光年。光走一年的距离不得了，因为光的速度每一秒就是30万公里，186000英里，只要一秒钟光就可以到达月球，太阳光到达地球8分钟，因为距离很远，要经过8分钟太阳光才照到地球。可是现在人的望远镜可以看到的范围，它的半径居然有200亿光年那么远的距离。可是我们还会问说，200亿光年之外是什么？我们的思想比人的望远镜看的还要远，我们的思想是无限大的空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思想，而这个思想带着上帝原有的一种本性，是无限的本性，空间的无限大，时间的永恒，没有限度。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永恒的概念，因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他也把永恒的概念放在我们的心中。人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快乐，就是我的短暂的生命跟永恒能够做一个连结。可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永恒，体会不到永恒，甚至不能够认知有永恒，我们就把所有的盼望泛放在今生，看得见的名利、财富、享受、权势。请问看得见的名利、财富、享受、 权势，有这些盼望可不可以啊？我盼望我有学问，我盼望做生意能够赚钱，我盼望我做官能够做得更高，我盼望有一个很好的享受的生活，请问有这个盼望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当然可以啊，不要基督徒不要太这个言过其实。我听到有人说我们不应该有这些盼望，怎么不应该有？那读书的人都希望考试不及格，那做生意的都希望失败，然后赔钱，然后赔光，然后做官的全部都降职。我们并不会这样的希望。世上的盼望也是盼望，但是世上的盼望不是绝对性的盼望，是相对性的。我们今天有，感谢上帝，没有还是可以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假如你只有今生的盼望，我可以告诉各位，人生是很悲哀的，因为只有今生的盼望，最后就是绝望，最后就是失望，最后就觉得人生是一场空。亚历山大大帝30岁不到就征服了当时的欧亚非三州，当然他没有征服中国，帕米尔高原太高了，他过不了，那他就是地中海周围所谓的欧亚非三州。可惜他30岁出头就得了热病，很快就死了，年轻气盛忽然之间就离开。据说亚历山大死的时候，死之前要求他的臣仆把他的棺材挖两个洞，他说当我死了以后，把我放在棺材里，我的手要伸出来，要抬着我的棺木游成一周。哇，死了还要抓人吗？不是的，他说我亚历山大大帝要向我的臣民宣告，我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我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我走的时候所有的都不能带走，我的权势地位财富，我征服了世界宇宙，我全都不能带走。他对人生有一个很深入透彻的了解。人生若是你只有今生的盼望，人生就是一个骗局，就是一场空。我想你大概看过《老人与海》这本书吧，海明威所写的，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他《老人与海》这本书不是一本巨著，好薄的一本，他里头没有什么人物，就是个老头，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他就是打鱼而已。我看比不上我们《水浒传》里头还有100单八将呢，还有宋江啊、武松打虎啊，哇，那简直是每一个人物栩栩如生，非常非常的有趣。那老人于海就是一个人，一天到晚就打鱼，然后他有一天钓了最大的一条鱼，他就跟那个鱼奋斗，引来很多的鲨鱼抢他的战利品，他又跟鲨鱼奋斗，最后他回到了海港，精疲力竭，把他的战利品那条鱼拉上来，剩下一副鱼骨头。这就是人生，人生是一场空，他骗我们一场的努力，最后一无所有，离开世界。你说这么简单的一本书就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书我也能写，对不起，你写的是第二本，人家写的是第一本他就得了，你第二本就没了，你早写就好了。人文主义的学者解读《老人与海》说，这个老头是成功的，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在于他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人生的成功在于我奋斗过了，我就成功了。我告诉你，这叫做酸葡萄主义，他得不到他只好自我解嘲。哪有说有奋斗就算成功了？一个学生一天到晚都奋斗，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他没关系，我不是考及格，我只要奋斗过我就算成功了，有这种吗？ 人家三年就毕业了，你八年都不能毕业，没关系，我不要毕业，我奋斗过我就算成功了。假如你毕业了以后找工作，找了两年都找不到工作，没关系，我不是要找到工作，我找过工作了，我努力找过，我就算成功了。有这种人吗？一对男女谈恋爱，谈得很热烈，女孩嫁给别人了，说没关系，我不要谈恋爱，我不要结婚，我谈过恋爱了，所以我成功了。哪有这么傻的人呢？哪有这种人呢？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个奋斗的过程，我不是说不要奋斗，但是奋斗要有结果啊。每个人的奋斗都没结果，你说还有人要奋斗吗？奋斗也是这样，不奋斗也是这样，努力也是这样，不努力也是这样，那何必努力呢？我们总要有一个结果嘛，对不对？没有永恒到哪儿找结果呢？没有永恒就没有盼望。假如你有时间回去，我请你看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里面说到神的拣选让我们成为圣洁，有神生命的品质，高贵的品质。神的预定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将来永远与基督在一起。接着他说，神的救赎让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我们的罪已经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免去了审判的可怕和结果。神的奥秘，将来我们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这个世界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人和人群和人群，阶级和阶级，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的斗争，从历史以来就是充满了斗争。我在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念的一门课叫做历史，不过我信主之后就悔改了。历史是很重要的，我念建筑，建筑也有建筑史，教会也有教会史，国家有国家史，世界有世界史。我为什么那时候不喜欢念历史呢？因为我觉得历史就是古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因为历史里头就是战争嘛。我们的历史不应该记战争，应该记别的东西。可是我念的历史都是战争，哦，打来打去。我说打赢了早就打赢了，打输早就打输了，关我什么事儿？我二十世纪的老某人这么倒霉，我还要读，我还要背，我要考，管他的，跟我没关系。我不应该这样看历史，因为我们应该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可以说我们要汲取古人的教训，我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都念了历史，我们都知道历史过去一大堆人做错了一大堆事，那我们呢？我们应该前知见后事之师啊，我们应该不要重蹈古人的覆辙啊。可是我们现在所犯的错比古人更坏耶。我觉得古代的人打仗还很有风度，还很有气质。你要去看《三国演义》，那个关公骑着大马，拿着青龙偃月刀，然后他就说：“来将通明，本帅不杀无名小卒。”哇，真是非常有风度，你说，让你死也知道死在谁的手里。那现在哪有说，陆军总司令跑到前面叫阵说来将通明的？没有的，根本就看不见。现在叫做什么呢？现在叫做这个按钮战争。美国的巡弋飞弹贴着地行走，你雷达都测不到，等到测到的时候爆炸，意思就是几千几百上万人，恐怖的不得了。我非常佩服司马迁，他在《史记》里头说：“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就是飞弹概念，你知道吗？只不过是他2000年前飞弹概念没发明，人家这个西方人发明了飞弹。有人问说，请问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他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第四次大战怎么打。他说怎么打？他说蟑螂打蟑螂。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子战争，所有的生物都毁灭，只有蟑螂有核子防护的本能，所以全世界只剩下蟑螂。第四次大战蟑螂打蟑螂，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啊，危言耸听。不过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核子武器足够把全世界的文明毁灭八次，你知道吗？我们只要八分之一的核子武器，全世界现在拥有的核子武器八分之一就可以把地球毁灭了，我们已经有太多了，八倍。这是一个什么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混乱的世界。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将来在基督里所有的对立都消除了，然后人在基督里面就合而为一，同归于一。1989年我第一次来德国，去了五个城，其中一个城是柏林。我在柏林分享完了以后，哇，一群人就不是跟我交谈，他们都是大陆来的知识分子，而且都是访问学者。我那个时候50岁，刚刚出头，52岁。那些访问学者大概也是45岁到60岁，年龄跟我上下差不多。后他们从来没有进过教会，第一次进教会听我讲耶稣的降生，这个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他们就哇围攻啊，问很多的问题，问很多问题，有的真的是很可以回答，有的很难回答啊。罪恶从哪里来的？上帝有没有创造罪恶？上帝没有创造罪恶，那上帝为什么世界上有罪恶？因为魔鬼犯罪啊，魔鬼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上帝创造，是天使，但是魔鬼骄傲了就堕落成为魔鬼。那上帝造的天使为什么会堕落呢？为什么会骄傲呢？这个骄傲难道不是上帝创造的吗？哇，我简直是无法招架。然后说很抱歉，这个我不知道哎。圣经没说哎，他说你不知道，圣经没说，我知道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的我以后知道了我再告诉你，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事儿过了，我先说一个插曲。过了10年啊，不大，大概5、6年，我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讲道，有一个年轻人代唱诗歌，唱完了以后，他说我介绍讲员，介绍今天的牧师饶孝吉牧师，我跟他有过一面之缘。就是在柏林1989年12月，他跑到柏林来布道，那我们听完了以后，一群人围攻他，他无以招架，最后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吓了一大跳，其实我在大陆就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当我在知识上越来越高深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信仰几乎是要崩溃了，我简直是没有办法继续了。然后我们那天请了一个台湾来的牧师来给我们讲道，讲完了以后大家问他问题，他居然说不知道，他说我吓了一大跳，他说天下怎么有那么诚实的人，我们在国内那些领导有什么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不知道他要假装他知道。哇，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人这么诚实，居然可以让自己丢脸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心里面充满了佩服。然后他说我原来几乎信仰要崩溃，就是因为饶牧师说他不知道，我的信仰就恢复了。我告诉你，你承认不知道你都可以传福音。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做张路佳。张路佳来过这儿吧？哇，非常有，我听了以后吓一跳，我说原来我承认不知道都可以传福音。所以你不知道就要说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天谈了还没有谈多久，那个带我去的葛牧师就说好了，停止。我说干嘛？我们这次谈得很热烈，我们回去的回那个时候东西德还没有统一，还是分裂的。那我们当天晚上就是晚上要12点多的车要回 Hanover。我说还早啊，还有2个钟头，我们再谈一谈呢。谈得很热烈的时候，他说以后再谈了，今天晚上有个重要的事。我说什么重要的事？他来，你去了再说。他就坐车带我到柏林围墙边。那个时候柏林围墙才前天开了一个洞，就是东西柏林的人可以来往，我们外国人是不能的。东柏林的人可以出来，西柏林的人可以进去。哇，我到了那里就看到那个东西柏林的那些人民就在那个破口的地方拥抱痛哭快乐欢呼， 哇，我觉得这简直是天堂的景色哎！那所有的隔阂，40年的隔阂，哇，在那里一笔勾销了。而且那个东德的警察185公分，又高又壮，然后笑脸，这个满脸的笑容啊。那个葛牧师说：“你赶快去跟他照一张相。”哦，他就帮我照。他说：“台湾的人跟东德警察这么亲密的照相，你是第一个。”因为他那个昨天才开门，台湾大概还没有人来。我在那里看到未来天堂的景象，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了多少人际关系的破裂痛苦，无论是家庭的、朋友的、同学的、同事的、长官的、下属的，我们遇到好多的痛苦和分裂，将来在基督里要合而为一。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已经预尝天上的滋味，所以我们在这儿，在我们的团契中，在我们的查经班中，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不分彼此。我无论到哪去，有国内的就问我说：“饶牧师，你赞成大陆和台湾统一还是台湾独立？”问那么尖锐的政治问题，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观念是在基督里合一。圣经没有讲统一，统一是外面的，合一是内里的，是生命的。我们在基督的爱里绝对不分彼此，我们不但是统一，我们是合一，合而为一，我们是 oneness。 我说而且在我们的家已经统一了，我是大陆的，我太太是台湾的，我们结婚了，在基督的爱里统一了，合一了，哇，非常非常的美好。第二，假如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不但知道恩召的指望，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圣洁的品质，我们能够将来身体得赎，我们能够逃避罪恶的审判，我们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那最美的境界。第二，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觉得这不单是一个失去自永恒盼望的一代，也是一个失去自我定位的一代。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尊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是一个自我价值定位的失落，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价值判断，每一天我们遇到所有的事都是一个价值判断。你要去买一件衣服100欧元，假如对我而言太贵了，就是3600台币，太贵了。假如10块欧元算是便宜，300多台币算便宜。10000欧元，哦，我想都不敢想，那个是亿万富翁他们去买什么10000欧元的衣服。我们在做价值判断。吃一餐，我不知道在德国现在吃一餐多少欧元一个人，至少5欧元吧，可以吗？有的人眼睛睁得很大，说啊，那么便宜可以吃得到吗？有的人说，哦，那么贵吗？在台湾2欧元可以吃一餐，哦，那个算便宜的。20欧元，哦，很贵啊，吃牛排 steak，哦，大概20欧元。200欧元吃一餐，哇，那我怎么吃得起？我绝对吃不起，太贵了，那是亿万富翁吃的。我们每一天都在做价值判断，包括我的时间要怎么用。今天下午我要来参加主日崇拜， 要一个半钟头，来回一个钟头，要两个半钟头，还要跟大家谈谈话，吃个茶点，三个钟头，我要不要花这个三个钟头？我这个三个钟头，去看电影，在家里睡觉，或者是上网，或者来做礼拜，我在做价值判断。我觉得这个三个钟头来敬拜上帝，跟弟兄姐妹交通，我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快乐，所以我来了。有的人没来，不是每个人都来，他都在做价值判断。我知道今天下午有的人不能来，他们有特殊的医学院有一些特殊的会，那没办法。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是我以外的价值。我请问各位，你什么时候判断过你自己的价值？我的价值不是那件衣服的价值，不是那一餐的价值，是我的价值。你从什么来判断你的价值？你若不知道你的生命从哪儿来的，你怎么判断你的价值？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不但如此，他还把我们看为他的儿女。哇，这是人性多么高贵的尊严，多么高贵的地位。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创造，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按照他自己荣耀的形象创造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这么伟大的创造宇宙的、创造生命的上帝愿意让我们做他的儿女，就是让我们跟他有生命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的自我定位就失落了。假如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哇，我们就找到了我们自我定位的价值。那他在圣徒中，我们都是蒙恩做神的圣徒，也是他的儿女。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常常说我们从上帝得着产业，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得着生命的丰盛，这个没错，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圣经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角度，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得产业，我们是上帝的产业。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产业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他的圣徒。他在我们身上得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跟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观念是非常吻合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书说，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什么意思？最大的孝顺是让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缘故受到别人的尊重，大孝尊亲，让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缘故受到别人尊重。哟，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女儿太棒了，太精彩了。儿女成为父母的荣耀，这是大孝。其次呢，不辱，第二等的孝顺，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让我的父母受到羞辱。生出这种儿子来真是太糟糕了，有这种父母就有这种儿子。哇，这个就是儿女做的糟，让父母就受到很大的羞愧。所以第二等的孝顺是消极的，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让父母受到羞辱。第三等的孝顺，其下最后的就是能养，就是爸爸妈老了给他点钱供养他的生活，这个是基本责任的，谈不上孝顺的，反哺之恩嘛，这个是应该的。所以供养父母肉身的需要是最次等的，中国人很注重形而上，大孝尊亲。圣经里头同样的观念，就是让我们的好行为使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和责任，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活让天父得到荣耀。所以荣耀神是我们自我最高的定位啊。你会说荣耀神这个太虚无缥缈，我怎么荣耀神？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人若不荣耀神，他就是在荣耀自我，你还能找出什么来？他要很有钱就是荣耀自我，他要很有学问要荣耀自我，他要很有地位要荣耀自我，他拥有一切荣耀自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人在世上争一个什么？你有我有他有，有无我有你没有我就骄傲，你有我没有我就嫉妒，你多我少我就嫉妒，我多你少我就骄傲，我得你失我就骄傲，你得我失我就嫉妒。反正人就是在有无之间，多寡之间，得失之间，骄傲嫉妒之间，这就是人生的百态，人生的真貌。我们若不荣耀上帝，就是荣耀自我，我们就充满了骄傲和嫉妒，我们就充满了纷争和对立和摩擦，然后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是世界整个历史社会的写照。但我们若认识上帝，我知道我的人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活，是为上帝而活，那种的人生就是快乐的不得了，美好的不得了。你也为上帝活，我也为上帝活，他也为上帝活，我们为上帝活，彼此就没有冲突，我们为上帝活，彼此就和谐，我们都不是为自己活，我们在一起就彼此相爱。这就是教会应该有的真相和现象。最后，假如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就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觉得我们不但是失去永恒盼望的一代，我们不但是失去自我定位的一代，我们也是失去生命能力的一代。我们的生命中常常充满着无奈、无力感、叹息，没办法，遇到很多的挫折，遇到很多的打击，遇到很多的状况，孤城乏力难回天，我没办法，我尽了我一切的努力都不行，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常常非常的 depress， 我们常常非常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充满了失望，甚至于想放弃。有的时候我们又以为说，一个基督徒因为有信心就有能力要彰显在医病的身上，就是说你生了病不必看医生，祷告你就得到医治，那就是神的能力最大。我不能说这不是神的能力，当然是，但是我要请问，有几个人生病不必看医生，每一次祷告病都好？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一定会，而且常常不一定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痛苦，那事实上神允许我们生病，身体软弱，而且上帝根据他所创造的自然律早就安排了医生有知识有学习，就可以透过医生的智慧用药，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说生病了不可以看医生，一定要凭信心祷告才可以得到医治，这才叫做信心，看了医生就是没信心，这种的说法我非常反对。因为主耶稣亲自说，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没有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也用不着，祷告就可以，耶稣没说过这话。而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所以耶稣肯定医生的价值。 路加写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这位路加，他是保罗的同工，他就是一个医生。他从来没有说我觉得做医生是危害信徒的信心啊，所以我就弃医传道，没有。假如生病了要祷告才可以得到医治，看医生就是没信心，那所有的医生应该认罪悔改，因为你们的存在就使得很多人的信心破产。不是的。有没有生病祷告得医治的经验？有啊，当然有。是不是每一次都有效？不一定。我的儿子生病27年，我们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我们不知道祷告了多少，他的病还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他假如正常人是100%，他生病最严重的时候掉到20-30%，现在已经恢复到80-90%，我们已经很感谢主了，没有完全得到医治。我说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教会的创始人吴勇长老，他已经在几年前被主接去。他被主接去的时候已经快90岁，80多岁。20岁出头，上帝呼召他出来传道，他拒绝，因为他的声音好得不得了。假如有500个人聚会一起唱诗，他坐在台下，他的声音就在500个人之上飘动。哇，那个声音之美，之充满了磁性，无论唱诗，无论是讲道，他的声音充满了磁性。他本来想要到纽约大都会去演唱，他的声音好到那种程度，所以他拒绝奉献传道。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得了癌症，60多年前他得了癌症，去医院看，医生说要开刀，那么就决定开刀。当医生把他的腹部切开，因为他是肠胃方面的癌症，一切开就缝起来，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的腹腔已经全都满了癌细胞，癌整个的肚子肠啊胃啊连腹腔都是癌，要开刀整个肚子都没了，根本就活不下去。所以医生把他缝起来说回家3个月就死了，最多活3个月。吴勇长老说，那我到山上去祷告仰望上帝。医生说，假如你的上帝能够这样的癌症医你，我从我的医院爬到你的教会信耶稣。这么凶的医生啊。那吴勇长老不管，他就上山，有人陪他一起祷告3个月。他说，主，若是你呼召我，我原来拒绝，我得罪你，不管如何，你要不要医治我的病，你呼召我传道，我愿意顺服，我完全顺服。3个月以后下山，他再到医院，医生给他做检查，竟然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全部都消失了。这个是60多年前在台湾一个非常奇妙的见证。是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不是。特殊的状况，上帝有特殊的呼召，才会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吴勇长老20多岁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的母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志信主。他一呼召，几百个人跪在台下，痛哭流泪的悔改，祷告完了以后，地上都是湿的，眼泪流得满地都湿，圣灵的工作强烈的不得了。神要用一个特殊的人，有特殊的方法。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觉得我很特殊，我不要医病，我不要看医生，我要祷告就会得医治，就是为了荣耀自己。真正的能力当然包含病得医治，病得医治一定在能力之中，但是不仅如此，因为我们真正的病得医治的经验很少，然而我们没有一些挫败吗？ 我们没有一些痛苦吗？我们没有遭遇到一些患难吗？我们没有一些难关吗？无论是我的身体，无论是我的事业，无论是我的学业，无论是我的家人，无论是哎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困难多到不得了，求主让我们看见他像我们这信的人，你信是一个条件，信靠上帝，他要赐给你一种能力，大的不得了的能力，用什么来描述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么大的力量。第一个能力我们经历的就是神让我们的灵魂复活。谁能够让我们的灵魂复活？谁能够让我们从死亡的里面能够得到永生？上帝无比的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是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然而我们还有一些困难，我们需要靠主的力量面对许多困难的挑战。困难不一定会过去，而信心却让我们超越了困难，充满了力量。我最后做一个见证就结束。我的太太师母的妹妹到台北读大学，那师母就带领她帮助她，以后她在大学就决志信了主。毕业以后她就回到南部，我们住在北部。回到南部以后没有好的人照顾，没有人继续带领，她的灵性慢慢慢慢就走下坡，他跟主就变成若即若离，只是维持礼拜天聚会的基督徒。后来他得了乳癌，他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他得了乳癌，那医生就给他开刀做化疗，还好都 under control。 以后他跟他的先生带着两个孩子移民到美国，住在 Long Island， 这个 Long Island 就是纽约长岛，他们做一个小小的电脑的生意，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平淡。那我们也不太多联络，因为早期台湾跟美国要打电话都贵得个不得了。有一天我们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摔了一跤，就发现大腿骨摔断了，就送到医院，医生给他照 X-ray， 医生说不是断了，是碎了。你的 大腿骨摔一跤摔碎了，奇怪为什么骨头那么脆弱呢？追踪检查发现乳癌复发，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所以他得了骨癌。医生看完了以后就说啊，转到纽约癌症中心，癌症中心的医生说你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非常难过，就为我们这个小妹妹，就是我太太的最小的一个妹妹，为她祷告。为她祷告，然后偶尔跟她联络。那么过了半年，就是她医生说她只能活半年，过了半年她还在，那我就到美国讲道。我最后一站就到纽约，特别去看望他。我自己的家人亲戚癌症去世还是第一个，我还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就祷告，我就预备了很多节的圣经，把它都一个一个都夹好了，然后一二三四，我到了那里，我没有太多时间，我就一看这个圣经，二看那个圣经，这样的话就用神的话来安慰他，因为他快要离开世界了。当我按门铃的时候，我发现他居然来开门。骨癌其实他疼痛的不得了，他告诉我们说他每一天几乎都要打吗啡止痛。那我们在台湾也找到很多的中药帮助他的，也都给他寄去。 他开门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白白胖胖的，而且满脸笑容，我觉得他头上好像有个光圈一样。他就跟我说，他不叫我姐夫，他叫我跟的学生叫我饶哥。他说饶哥进来，我要跟你做见证。我就进去，他就一两个钟头就跟我做见证。他说当医生宣布我只有6个月的生命，我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没有跟上帝抗议，我也没有痛哭，我也没有觉得我的人生很悲哀。他说我原来非常的软弱，以后得了乳癌，我的灵性反而复兴了。到了美国，我很热心的参加聚会，传福音，在教会里面侍奉。那现在我得了这个骨癌的末期，我没有埋怨上帝。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里面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盼望，我就把我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我没有向上帝埋怨，我也没有祷告说主啊，6个月太短了，6年好不好，16年好不好。他说没有，他说生命的主权在主的手里，我愿意完全的顺服。假如我的丈夫孩子需要我，他会存留我的生命，不管医生说我活多久。假如上帝今天接我回天家，我相信我的丈夫和孩子，上帝会负他们的责任。他非常非常的轻省，非常非常的平静。我甚至感觉到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和能力。他不是传道人，他就是一般的一个小姐妹。他在教会里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点参与。但是上帝透过信心所给他的能力，甚至超越死亡。好，我那一天所有翻的圣经，所有预备的圣经一节都没翻，因为我不必翻，我不必劝他，他已经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生命，活生命的培灵。所以他说我就把我的生命主权交在主的手里。然后他说这半年来我常常都在医院，所有到医院来的人因着我跟他们的分享都得到很大的激励。他说我们教会只有130多人，可是以前的祷告会只有10几个人，现在的祷告会每一个礼拜差不多全教会都去，因为要为我的病祷告，几乎每个人都去参加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就大复兴。他说我都没想到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有120人。所以他说我感谢赞美主。哎，我听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他说不管神医治不医治我，我没有求，因为主权在神的手里，我不求多一天，我求每一天可以为主活。一个普通的小姐妹可以到这样的地步，超越生死，超越跟家人的离别，她的信心没有垮，而且既然继续的坚固，而且有力量。后来过了4年半，纽约癌症是全美国最有名的癌症中心，说它只有半年，结果过了4年半，1994年复活节的晚上，我们在台湾是晚上，在纽约是复活节的清晨，他们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小妹妹就被主接去了。在他被主接去前一个礼拜，他给我们打了一通电话，他说我的大儿子，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进了 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是美国最好的，在 Baltimore Hopkins, 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我的小儿子已经满17岁，所以他已经考上了驾照，可以自己独立的出去，已经算是成人。所以若主现在接我去，我就更加感谢主。一个礼拜之后，主把他接走了。就在复活节的清晨，我们当然又难过又感恩。 我就在想说，主啊，我也希望我走的那天是复活节的清晨，365天365分之一，也不一定能够清晨，也许晚上，那还要再乘以24分之一，哇，那就不得了。而且当全世界都在唱哈利路亚主复活的歌声中，我们的小妹妹被接到主的怀抱，而且后来他们寄回来了他们的追思礼拜，牧师为他写了一首诗。我看过很多人怀念别人啊，但是为他写一首诗的我还从来没看过，我就把那个追思礼拜的节目单就永远保留。弟兄姐妹，他最后还是去世了，但是他留下来的见证是让我们看见信带来的能力，超越死亡，超越痛苦，超越一切的患难。他可以有，你一定有，因为他就是跟你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姐妹，在教会中参与一点服事。只要信，你就可以经历上帝的大能，在你的环境中胜过一切，而且得胜有余。求主把智慧和光照的灵也赏给你，赏给我，使我们更深的知道他，也就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我们的身上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我恭敬把曼罕这里所有来参与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感谢你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生可以跟随你，感谢主让我们享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恭敬的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